爱的主，神圣的婴孩，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降生。今天我们献上感谢、歌颂、赞美，求主悦纳。阿们。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承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他以人的形体显现，有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他被万邦传扬，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你们要以基督耶稣作为榜样，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然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走那顺服之死的道路，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达于至高之处，赐给他那超于一切的名号。这样，为了遵从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颂父上帝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那时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单身地伯利恒，因为约瑟属于大卫的宗族，他要跟他订了婚的玛利亚一起登记。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她的产期到了，她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栈里没有地方让他们住。在伯利恒的野外，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轮流看守羊群。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他们就非常惊慌。可是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颂赞上帝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只是人生正路，都有一处。写的诗歌都非常的美，假如在那么许多很美的圣诞诗歌中间要选一首最美的，我们一定大家说是平安夜。让我们以很安静的心，轻轻的声音，以祷告的灵来唱平安夜。
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进到这圣殿来崇拜你。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专心一意的来崇拜你。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在主日的早晨，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节。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道与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人类的痛苦，你知道人类现在黑暗之中，在过犯罪孽的里面，不能够解脱，不能够自救。于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到这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快要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许多先知的等待，他们都等待着弥赛亚的来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不是等待，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临，我们只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和救主，就能够从黑暗中得到大光，过犯罪业里得到解脱，痛苦中得到希望。求主今天就跟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解脱，这种喜乐。求主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到处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让许多我们的同胞也能够接受耶稣，听到主的福音。主啊，我们无论个人有什么困难、忧愁、问题、重担，在这位救世主耶稣的面前都能够得到解决，都能够得到帮助。主啊，我们现在在这安静中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求主掌握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前途。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这已经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圣诞节快要来临了。我们不是竟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每一个主日都应该像耶稣降生一样。可是我们难免的在十二月间要特别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们一起所思想的题目是以赛亚的等待。这不止以赛亚一位先知的等待，是当年人人的等待。这不但是在一个时期的一些人的等待，是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等待，等待着一位弥赛亚的来临。内心中间所有的苦闷、忧虑、痛苦，都能够在这位弥赛亚的降临上能够让我们完全解决。所有一切我们个人的、团体的、国家的、世界的所有一切的问题，当我们每一位能够接受 这位弥赛亚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解决。人都在等待，都在等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弥赛亚所等待的这一位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他首先想到我们人正好像在黑暗中间一样，人都惧怕黑暗，为什么我们在白天中我们就敢一个人行走，而在夜晚的时候就不敢一个人行走？黑暗中间就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恐怖在那里，不只是真正晚上太阳下山以后的黑暗，我们人就是在大白天同样的能够在黑暗里面。弥赛亚认为这位弥赛亚的降临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得到大光明，这种兴起只有一连几个月的阴雨，忽然有大太阳，我们人中说不出来的喜悦，这种喜悦只有是我们一直在这个黑暗中间忽然见到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喜乐。弥赛亚又说，我们正好像是关在监牢里面一样，我们人好像是一个枷锁在我们的头上，有的手铐有的脚镣在我们的身上，可是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就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枷锁除掉，手铐脚镣能够去掉，能够让我们出这个监牢。很少人有过这个经验，可是我们能够体味到这种经验。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呢，是在年轻的时候住校念书要一个月才能够出来一次的这种住宿的学校，不要住过没有？我当时就住过，这个一个月以后能够出来的时候，这个脚一出校门呢，人有这种特殊的感觉。如果这种住在学校里头一个月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如果我们人呢真是在黑暗的中间，真是在捆绑的中间呢，该是多么的痛苦。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就是能够让我们在黑暗中间能够得到光明，在奴役的情况底下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弥赛亚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有四个名字。这里所说的四个名字、四个称号，是要来描写这位弥赛亚到了世界上来，他所做的任务啊，到底是什么？第一，他告诉我们是奇妙的导师。不知道在诸位的人生中间有没有过一位很好的老师，随时都在注意你，在恰当的时候说几句话来鼓励你，来帮助你。说不定我们中间有许多位，说不定全体都能够想到，在我整个的求学过程中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师，而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假如今天我们有少许成就的话，跟这位老师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有哪一位在座这里的有比一位更多的，那是你的福气。耶稣基督是奇妙的导师。假如到你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这么样的一位导师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导师。这位导师比所有的你最好的那些老师还要好，是奇妙的。奇妙在什么地方？奇妙在他所给你的教导是远超过以前的所有的导师。他的奇妙是在任何的时候他都可以在你的边上帮助你。奇妙是在他的智慧，他所教导你的没有一点是错误的。奇妙是在他能够永远在你的边上。弥赛亚的来临，这位弥赛亚第一个称为就是奇妙的导师。 是你我在等待的，有这么一位奇妙的导师能够在我们边上，一直在我们边上的，就能够在这位弥赛亚，后来真正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是这位弥赛亚的身上你能够得到。
五首恩光歌。首快乐歌。
我唱一个快乐歌，怎管你我的母亲，我爱她，我爱她，我爱我的母亲。我唱一个快乐歌，怎管你我的母亲，我爱她，我爱她，我爱我的母亲。
27首家。128首母亲。129首爱妈妈。 130首，荣耀归神。131首，感谢主。132首，我入了主军队。133首，这圣经是本奇妙的书。134首，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如强壮。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
135首，今我有快乐。
今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今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今我有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今我有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
136首，好朋友。137首，赞美赞美。
我们今天早晨所要读的上帝的话，是在以斯拉基第八章21-23节。以斯拉基八章21-23节，在亚哈瓦河边，我命令大家禁食，在我们上帝面前谦卑，求他在旅程中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我觉得向皇帝请求一队骑兵，沿途保卫我们，使我们不受敌人侵害，是件羞愧的事。因为我曾对皇帝说，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但对那些背弃他的，他就发怒惩罚。因此我们进食，祈求上帝保护我们，他听到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永远带领保护你的子民，无论他们是在快乐的时候，忧愁的时候，在家里享受的时候，或者出外流浪的时候，你都跟他们同在。感谢主，你保守了这群以色列的百姓，在巴比伦虽然是在受苦受难的中间，你还让他们保存了他们的信心跟信念。感谢主，当你的时候来临的，你就让伊斯拉尼西米这些你忠心的孩子们带领这群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求主今天也看顾我们，感谢主你保守了我们，在许多我们的同胞苦难的中间，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享受平安跟繁荣。求主带领我们，尤其带领我们基督徒信心坚强，知道主啊，一切都出于你，你是历史的主宰。我们恭恭敬敬在你的面前祈求，祈求你行神迹奇事。求主保守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帮助我们许多的同胞正在中国大陆上受苦的。求主带领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全世界在各地的我们的中国同胞，尤其是
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段时候多多的祈祷，等待等待着我们的主新升级。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位参加的崇拜的，让我们一心一意的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成就大事。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人活在盼望里面是有福气的，如果一个人到了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为什么很多的人在牢狱里面感觉到痛苦？因为他知道在某一段时候以内他不能够有任何的盼望，尽管是四维的环境险恶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盼望，在不断的盼望中间，我们人所过的生活是快乐的。尤其是拿信徒来讲，我们除了世界上其他一些的因素，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外，还有一位主，这位全能的主在我们的后面支持我们，我们永远有盼望。以斯拉以及他的这群同胞在巴比伦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候，从人的眼光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以斯拉还是有盼望，以斯拉的那些同胞们还是有盼望。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这些人在巴比伦做些什么。有一些人很明显的是在赚钱享乐，赚了好多好多的钱，一直到后来这群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那些人不要回去了，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的事业太大，他们感觉到他们在巴比伦所能够享受的非常好，他们何必回去呢？另外有一些人，我们可以把以西结作为代表，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很长的一段描写关于圣殿的建筑。我们不晓得以西结到底曾经有没有看过圣殿，很可能是看过圣殿的，可是假如看过圣殿的话，他一定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是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老一辈的人不断地提醒他，告诉他我们的圣殿怎么样的。反正是以西结在这一段时候他有异象，他仿佛自己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句把圣殿的一切都说出来，说给当时的人听。圣殿是很远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乡，这圣殿已经拆毁了，何必再讲圣殿给当事人听呢？一大半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可是以西结出世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圣殿到底怎么样，特别说到我们将来圣殿的结构应该怎么样。我们每一次来念以西结书的时候，念到这些圣殿的结构，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很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念下去。我恐怕跟诸位一样的没有耐心，在那些圣殿的那些细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到太烦人的时候，一下就跳过去了。假如我们跳过这些细节，却不能够忘记以西结的苦境，以西结要当时那些人不要忘记他们故乡的、他们信仰的中心、他们整个的国家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那些人不断地记得他们的圣殿，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在这圣殿中间可以崇拜他们的主。另外一些人，我们暂时过着一个很刻苦的生活， 好像伊斯拉这样，伊斯拉不断的就勉励他的同胞要祈祷，要进食，要读经。实际上伊斯拉就在这一段时候发展了当年的那种读经的制度，所谓会堂，怎么样一小组一小组的人能够在一起研究圣经，我们相信就在这一段时候他们训练出来的。他们逃难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乐器，当那些人就问他说，您弹弹你的乐器，演奏个音乐给我听听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心情来弹琴，没有心情来唱歌，这不是一个弹琴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唱歌的时候。他说假如我要弹琴我要唱歌的话，回到我的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弹琴唱歌，唱给我的主听，也许还有时间可以互相的娱乐。在这段时候，在巴比伦中间的人，至少在有一个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是在流泪撒种。诗篇告诉我们，那流泪撒种的一定要欢呼的收割。流泪撒种不一定是真正去种那些种子，不一定是真正的种田。果然在种田的时候很辛苦的，在田里工作是要流泪撒种的。可是我们过了相当的一段时候可以收割了，每一个人都是欢呼的收割，因为这是我工作的成果。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这一段时候，有一些人是在努力的工作，甚至流泪的工作，希望因为他们工作的结果能够有一些成果出来，让这个成果能够使他们欢呼。在这一段之后，伊斯拉做些什么事情？伊斯拉就陪伴着他的同胞，也许他没有去种田，也许他没有做某一种事业，可是他感觉到他的希望，他的工作就是要点燃起他同胞们的盼望。伊斯拉愿意把他自己的盼望成为每一个他本国人的同胞的这些盼望，尽管现在这是流泪的撒种，将来会欢呼收割的。尽管现在这段时候没有弹琴没有唱歌，将来我们要大大的弹琴奏乐唱歌，盼望盼望的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能够再度的崇拜他们的主。他们在等待什么？这一群人在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似的，没有什么可以盼望的，可是在绝望中间还是盼望，在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时候还是等待。在同一篇诗篇说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成就大事，我们等待着等待着耶和华要成就大事，让我们就有神迹奇事出来。他说全世界的人都要觉得奇怪，说这群以色列人怎么样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大家可以归荣耀给耶和华。好多的人来看起来这些以色列人是傻子是笨瓜，难道真的有一位神会带领他们吗？难道这一群人还真的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去吗？以斯拉又盼望，跟伊斯拉躲进的这些人还是盼望，努力努力的盼望。可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准备，有一些准备的工作一定要有了，所以当上帝来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准备好了来做上帝托付他们的工作。首先我们看到伊斯拉，当伊斯拉回到他自己故乡以后，他第一件做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想到他在巴比伦的这一段时候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最多的工作就是开始宣读律法书，让所有的人知道律法书，让所有人知道上帝的命令是什么。所谓律法书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不断的准备，不只是以斯拉一个人准备，是所有的人准备，这些信主的人都要准备，都要准备到读圣经。假如这些人没有准备到读圣经的时候，当伊斯拉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感觉到那么样的感动，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样的领受，在读的时候不会那每一个人都流泪的来接受。真是因为他们老早就一小组一小组的人开始在研究圣经，于是当他们开始真正宣读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懂得圣经里面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当有人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圣经里面的意义。当他们回去以后，我们就看见尼希米这些人就开始建造城墙，是他们的工作。可是伊斯拉的工作就是勉励他的同胞们来努力建设他们的国家。虽然这是后来当伊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才所看到的工作，可是我们看到这真是伊斯拉在巴比伦时候的盼望，他所做的准备的工作。也正因为他当年有如此的盼望，所以当那个盼望实现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行出来。我们更看到当伊斯拉宣读经文以后，他勉励当时的人说要以行动来实现圣经上的句子，圣经上的教训。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对于圣经只是觉得那是很好的教训，那是不错的，可是没有真正的拿行动来实行圣经上的教训。我们从伊斯拉记、从尼希米记这两本圣经的书籍上所告诉我们的，他们真是准备好自己，不只是听到而已，而且是行道，真正的拿行动来表达出来。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来听上帝的教训？有没有我们今天思维的人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的人也不见得怎么样，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出一些基督徒的行动出来，不能够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表情上、在我们的谈吐上看出一些基督徒的气质出来？伊斯拉当年所要求的就是要以行动来推行他们所听到的教训。我们看到他一连串的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真正的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整个的人改变了，他们真正的成为新人，有新的行为、新的作风出来。我看也真是因为他们是这一群人，所以上帝要带领他们，上帝要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犹大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临走以前的前夕，伊斯拉勉励他的同胞，他说我们现在开始要走了，这是漫长的路程。我们在圣经的另外一本书上，耶利米书曾经告诉我们说，当你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路的要擦路标，要把那些标志都擦好了。他说将来你怎么样的去的，你要怎么样的回来。当耶利米在离开犹大的时候是多么悲惨的一个情形，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够有这些教训，说沿路出去的时候他的路标将来就会沿着这个路标能够回来。在耶利米的时候怎么能够看到将来会这个样子？盼望、信心，这些人有的是盼望，有的是信心，而最大的信心就是信他们的上帝 他们的上帝就是历史的主宰，整个的世界的事情都操纵在他的手里。他告诉他们说要虔诚的等待，要祈祷。他说我们沿路回去的时候可能碰到危险，碰到障碍，可是他说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的主是有大能大力的主，他会保护我们。他说我可以在皇帝的面前，因为当年的皇帝让他们回去的，我可以请求皇帝啊，有一些兵士来保护我们，可是他说我不能那么做。他说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对于我所相信的神不恭敬，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上帝是赐福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对那些背弃他的他就发怒惩罚。这句话从前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我们的上帝所有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所以他的应许就改变了，这个原则是永远不改变的。当我们今天看到伊斯兰的盼望的时候，让我们人人都能够成为伊斯兰，我们人人都有一个盼望，盼望在我们的上帝。圣经上曾经讲过，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没有一件事做不成功，只要这是主的旨意，只要这是主在后面推动的。可是别忘了我们还是要努力，就像那群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在流泪的撒种，只要真是流泪撒种做一些工作的人，我们总有一天会欢呼的收割。国家的命运是如此，我们的家庭是如此，我们的个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今天在座的中间有哪些个人感觉到你现在失望之中，我们有祷告，希望你有盼望，这位加给你力量的主能够成就万事，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改变你整个的人生，让你从今以后成为另外一个人，满有盼望，在盼望里面活着，在盼望里面努力，总有一天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让你这些盼望都能够实现。我们去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看到伊斯拉以及当时所有这些人的盼望。主啊，终于你实现了你的应许，也让他们的盼望成为事实。主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有盼望，如果我们中间有哪些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或者任何的事情觉得失望的，求主今天就进到他的心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主是活的主，他是有能力进到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也能够改变整个的环境的。主啊，求你进到我们每一位的心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